好，今天下午呢，我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叫做神仆人的特征。神仆人的特征，我们要从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来看这样子的一个题目。那十一章呢的这个本章呢，是比较有些地方比较特别啊，比较特别，也有些地方比较稍微好像会有一点矛盾的感觉。但是呢，如果我们看过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说，他从当中呢，我们可以学习神的仆人应该有什么样的特征。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第十一章它的这个分段啊，十一章的分段。那十一章呢，我们可以分成两大部，是三大部分啊。那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是把从一节到十五节那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边呢，第一到第六节呢，我们看到说信徒怎么会受到引诱的危险。那么七到十二节呢，我们看到保罗呢是为自己辩护，为什么他不要从这个哥林多教会那边领取这个所谓的那个报酬啊，他不要领他们的这个钱，为什么？那么这是三到十五节呢，他呢要揭穿这个敌人的这个真面目。然后呢，在这个十一章十六到十二章十三呢，这边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作叫做这个愚妄人的自夸。但是呢，我们今天只谈到这个第十一章罢了。所以呢，第十一章这个十六节到二十一节上呢，我们可以讲到这个是自夸的必要。为什么需要自夸？那么当他自夸的时候呢，他夸什么呢？他夸他的身世，他夸他的这个受苦啊。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能够了解。OK， 好，神仆人的特征应该是怎么样呢？那保罗呢，是一个很伟大的使徒。保罗呢，他走遍了这个亚细亚，还有亚该亚、马其顿的地方，就是整个几乎那个欧洲的那个地方。那他把福音呢带给各个不同的这个角落。那他为主所做的工作呢，是远超过其他的使徒所做的。他不单单传福音，他也写了许多的这个书信，教导这些基督徒们，基督徒能够学习更加有根基的这个更加好的学习神的话语。那但是呢，从他身上呢，我们发现到他活出了一个生命呢，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效法的啊，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使徒。好，到底他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什么特征呢？第一，他是一个切望信徒忠心跟随基督的。我们来看第一节先。那第一节呢，这边怎么说呢？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遗忘，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那这个保罗呢，一开始呢，在第十一章开始的时候，他是说他要求那些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呢，宽容他有这个遗忘，这个不应该有的这样子的一个作风。那保罗呢，等一下他要讲的这个遗忘什么？是夸口的遗忘啊。通常呢，人家不自我夸口，你自我夸口自吹自擂的人呢，总是不是一个聪明的这个做法，对不对？你不可以说啊，我很厉害，哇，我考第一名，哇，我很会，什么东西我都会画，什么东西我都会写，什么东西我都会做啊。如果你这样自夸的话，这个是不恰当的，这不是一个聪明人会这样子的。聪明的人呢，通常呢，你会说很谦卑的，你好像表显得你说大智若愚那样，啊，很聪明的，但是你表现的好像很傻，其实呢你是很聪明的啊。那些不聪明的人呢，你要表现到你很厉害。 那这时候呢，保罗呢，他要开始要夸口，他有他的目的，为什么他要夸口？所以呢，他叫那些哥林多教会的人呢，你宽容我一下啊，你让我夸口一下，这是我愚蠢的一点做法，但是请你自己，请你们原谅我。为什么他要夸口呢？啊，其实在第二跟第三节呢，就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保罗要夸口。我为你们起的这个愤恨呢，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也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呢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事情呢像基督所存于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那保罗呢，为什么他夸口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有一些假的使徒啊，他在这些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面前呢，哇，讲的说，哇，我也是很有这个资格的，我也要像使徒保罗那样，甚至我比使徒保罗更厉害。那保罗因这些基督徒呢，这哥林多基督徒因着这些假使徒的这个夸口啊，他们被骗去了，他们就跟从了这些假使徒，也是他们离开了这个真道。所以呢，保罗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就看到这样的情形，他说，既然这些假使徒这样的自夸而把你们引去，我觉得这样子做是不对，为什么我不可以呢？我比他们的这个资格呢更多。所以呢，当他看到这些基督徒他们离开了真道，离开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保罗呢就为他们嘛，为他们起了一个愤恨呢、啊。那这个愤恨呢，就是那一种嫉妒，一种嫉妒的爱，嫉妒性的爱。那上一次我讲到说，那个来到世界的时候，神是一个什么忌邪的神？这个神是一个忌邪的神，神呢要人呢，他的百姓呢，单单的敬拜他。他不愿意有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那照样，当信徒呢来跟随主耶稣的时候呢，是应该专一的来跟从，专一的跟从。你看这个在第三节那边，应该存着一个什么纯义清洁的心。保罗要他们呢有一个纯义清洁，这是单单没有什么其他目的，就是要跟随这个基督。因为为什么呢？他在第二节呢，因为我曾把你们呢许配给一个丈夫。那保罗讲这个情形的时候呢，他是按照当时犹太人的那种结婚的习俗。那这犹太人的结婚的习俗呢，有这样子，有两个阶段。第一个呢叫做订婚。第二个呢就是正式的结婚。第一个叫订婚，我们华人呢也是有订婚的这个习俗，订婚了之后呢，然后才什么才结婚。所以呢，在犹太人他们订婚之后呢，我们叫做他就许配，叫许配，许配给一个丈夫。那么呢之后呢，来到大概一年之后呢，才正式的举行那个婚礼那请朋友，请其他的这个亲戚来一起有这个婚宴那就是把它就是结婚，那就是献给所以呢，在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其实是许配给这个基督呢，就是当你跟我信主耶稣，当我们真正信主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什么已经许配了给基督。什么时候才是说真正献上给基督呢？那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跟他们一起，跟其他信徒呢，跟其他圣徒一起领受那个羔羊的宴席的时候，那才是真真完完全全的献给基督。那当一个所谓的一个新妇啊，或者一个新娘啊，跟一个新郎结婚，在这种情形呢，基督就是新郎，教会呢是新妇或者叫新娘。那当你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呢， 这样的一个结婚年号呢是一种很特别的，只能够那爱情呢只能够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呢彼此享受，你没有任何一方呢希望说有第三者呢进来的，对不对？ OK， 没有人可以说让第三者进来的。在这个婚姻里面呢总是排他性的，总是要夫妻丈夫跟太太或者新娘跟新郎在一起的。那照样我们在跟随主的方面呢我们也要这样子。保罗呢他看到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信徒呢他要他们呢完完全全忠心的跟随，看到他们离开不跟随主耶稣基督，他心里什么？他心里起了那个愤恨啊，就是嫉妒的爱，存着那个嫉妒的爱啊，或者有爱的那种嫉妒，他是爱，我已经出自于爱心了，这样子才是对的。那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弟兄或者姐妹，他离开了神，我们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我说，离开就算了啦，你有相干的啦，反正离开还有另外一个新人来，还是说你心里觉得说，哼，我不可以，我要把他带回来，带回到神的面前，让他来享受这个纯义清洁的这个关系，跟神有这个单纯的这个交往啊，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应该有的，我们大家都必须要彼此的嘛，彼此的关怀，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对方的这个灵命，我们不要说不理他到底他情况怎么样，我们要看他有没有真正的跟随神，有没有真正的爱神，好像保罗那样，当他看到这些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信徒他们离开神，他心里就有那种的难过，他心急如焚了，很焦急，哇，看到他们离开的神，希望呢把他们带回来，所以呢保罗呢要夸口。第二呢我们应该看得到所学到的这个神仆人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在这个第六节那边，那这边呢他说，我的言语啊虽然粗俗啊，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那在这边呢如果你看这个第五节啊，可以跟第五节看一看，你就比较知道，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啊，有在当时的这个情况呢有很多的这些假使徒呢就把自己呢提高，把自己的这个身份提高，说我比保罗更厉害啊，我讲道讲的真的有词的啊，我很会讲道，保罗都没有我那么厉害讲道。但是呢保罗说，我的言语啊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啊。什么意思叫粗俗呢？那这个粗俗不是讲说保罗不会讲道啊，保罗讲道是口吃啊哒哒滴滴哒哒，不是这个，不是他的意思。他这个粗俗的意思呢，他是讲这个人呢没有受过一个专门训练的人，这个人呢没有专门受过训练的，就好像说当那些公会的人呢抓了这个彼得跟约翰带他们去那边的时候，然后呢就问拷问他们，但是呢圣经在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那边4:13的说，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啊，又看着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呢，就稀奇啊，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那他们看到说，哎，这个人为什么他们跟这些人没有学问的啊？这个没有学问呢，就是所谓的粗俗，他们没有真正受过那些正式的那些拉比学校的训练，他们没有，他们是做衣服的。他做衣服呢，比如说照着出来跟随，他们呢就很乐意的跟随，所以他们没有特别的训练。所以呢他们，然而神给他们有这样子的口才，有这样子的胆量，敢在众人敢在官员的面前呢做见证。 类呢，这个初属呢是说没有受过特别训练。那保罗呢，在这里呢，他呢本身没有受过这个什么这个希腊人的这个专门的训练。他呢，希腊他们那些希腊人呢，他们专门讲究那些什么修辞学啊，怎么美化你的这个语言，怎么美化你的这个辩才啊，你能够把黑的讲到白，白的讲到黑啊，错的讲到对，对的讲到错，他们有教导你怎么样辩论。那保罗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但是呢，他却在这个犹太这个加马列这个拉比啊的这个这个所谓的门下呢受过训练，所以呢，他所受的训练呢是那个犹太人的那种训练，所以他呢对神的这个神的话语的认识，对福音的这个认识呢，却远远超过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啊。他对这个福音呢有很深的认识。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或者我们从这个25到27节我们一起来念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5到27节，我们一起来念1、2、3。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在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啊，这是讲到说神的奥秘在外邦人呢，就是说外邦人呢也能够得到这个福音。那保罗呢，不是说什么都不懂，讲话也不懂，不是，他呢有这知识，特别是讲到说对这个福音的认识，对神话语的认识，而且我们也知道他写了大部分的这个神学书卷。啊，这是保罗，他说虽然我的言语啊粗俗啊，但是我的知识呢却不粗俗。那保罗所注重的呢，不是在于你怎么修饰你的这个讲道，最重要还要那个内容。所以呢，作为神的仆人呢，我们也必须要注重信息的内容啊，不是说你讲的老半天，哇，大家一直听你讲，这很好，很有趣，那到最后呢，却没有那个真理的那个质量的话呢，那个事实的话呢，那就很可惜。那每一个分享神话的人呢，我们必须要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这个内容。那么这讲出的东西呢才能够造就人啊，在一些教会呢，他们讲一些东西呢不是在圣经里面的，有一些呢他是按着他自己的见解，有一些呢是按着他自己的什么他自己的经历，讲一些古古怪怪一些可以说很吸引人的一种啊新闻，一种资料，但是却完完全全没有跟圣经有关的。啊，有时候我们可以上去电脑那边，我们就发现到，哇，有人说2012世界末日来到，哦，我们想，真的吗？圣经有没有讲？圣经讲那一个日子，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但是很可惜，有一些基督徒呢，就因着这样子呢，就抓住，就把它当作是一种什么一种真理来宣扬，说，哦，真的主耶稣要在2012来，就整个世界就要灭了。啊，那就是不对的。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来讲解的时候呢，我们大家才能够被建立，这是神仆人的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呢，不要让福音事工受阻，那是从7到12节。啊，7节他怎么讲呢？我们一起来念1、2、3。我因为白白传的福音给你们， 就自居卑微，叫你们升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啊，这边呢，保罗说他白白的传福音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啊，他不要收他们钱，为什么呢？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七那边讲的说，我若有甘心做这事，我若甘心做这事啊，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了我。即使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那保罗呢，传福音呢，他是尽量说不要收钱，尽量的说不要收钱。好，他尽量的话，把福音呢传给人的时候呢，是白白得来的，好让他们白白的得到这个福音，他不要滥用。所以呢，在哥林多这个情形呢，就是这样子，他白白的把福音呢传给他们，让他自己卑微，他自己呢不拿他们钱，他自己需要的话，需要继续的亲手设那些帐篷，啊，需要亲自的做工。那按照当时的这个希腊人这个习俗，那制造帐篷呢是一个比较下等的一些工作。那按理，如果你是一个老师，你是一个教授，你是一个传讲演说家，你应该是不需要动那些做一些出工。但是呢，保罗没有，保罗因为他愿意使这哥林多教会人呢得到白白得到这个福音，他就愿意什么？亲自下手去做，去制那个帐篷，他要为了不要使福音的事工呢受拦阻，这是第一点。他呢为什么不要接受那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信徒的这个钱呢？是在十二节那边，你看呢，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的，我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他呢不要让那些假的使徒啊有机会指责，有机会抓住的权柄，说你看保罗传福音也不是跟我们一样啊，也不是要拿钱，也不是要贪图那个利益才传福音。保罗不要让这些人有这样的机会，有机可乘，因此呢，宁可不要领受他们的这个报酬，他愿意使他们白白的得到这个福音，为了要使福音的事工呢没有受阻碍，能够很好的进行。那照样，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侍奉有哪一方面能够阻碍这福音的这个事工的进行呢，我们就必须要注意了。如果比如说我们这个霸道的这个作风啊，或者我们用这个高压的这个手段来做东西的话，会影响，那就不应该。那有些呢教会呢是因着在这个长子里面，或者在这个领袖们他们争来争去争权夺利，也是影响到教会的这个事工的这个继续的扩建，那些人呢就必须要自我检讨，然后必须要把自己放下，那么神的事工呢才能够进行。那有些时候呢，有些人呢甚至愿意什么放下这个心经啊，为了不受这个不让这个福音事工受到拦阻，这是第三点，神仆人的这个特征。第四点呢是什么呢？是敢揭开敌人的面目。那这是在十三节到十五节那边。那这边呢讲到保罗讲到那些假使徒啊，在十三节那等人啊是假使徒啊，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基督使徒的模样。那等人呢就是刚才在十二节那边那些要找机会来攻击来指责这个保罗的那些人。那保罗没有特别的或者指示他们的姓名没有指名道姓， 那是表示说保罗要还在看轻看他们，说这些人不屑一提，不值得一提的啊！你们这那些人呢是假使徒来的，他们真的行事诡诈啊，外表呢好像是一个哇基督的使徒啊，然后他们能够装作好像基督的使徒哦啊，保罗是一个使徒，他们也能够装作一个使徒，哇，讲到了很有能力，讲到呢很厉害。这也不是危机的世界，因为连撒旦也装作了光明的天使。那撒旦呢本身呢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很多时候呢，当撒旦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不会说给你那个啊很可怕的啊，不会说像 Halloween 那种，那 Halloween 华为叫什么？这个万圣节啊。啊，万圣节那种怪怪的那种样子啊，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一定很害怕的，你就不敢去那里，你就不敢去那个晚上的那个 Safari Park 了，对不对？你不敢去。但是呢，很多时候呢，这个撒旦出现的时候呢，你不知道的，而且很有给你很多甜头的，来呀，来玩多一点电脑啊，啊来呀，来去那个喝多一点酒啊，啊来呀，来看那个。多一点那些电影啊，来呀来呀，哇，那个是很讨你欢心的，对不对？你不会不能看他跳出来那个牙齿在那边，哇，那你吓到你就逃走，你就不能够被引诱了。让他引诱你的时候，他就来呀，多拿一点 computer 这个 PlayStation 啊，来多玩几下啊，他在这里多玩啊，多玩一个小时不够，两个小时不够，礼拜天再拿来玩呢、啊，对不对？那就不对了，是不是啊？我们要注意他出现的时候呢，他是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呢若装成人类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呢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所以呢，保罗他知道这些人呢很肯定是撒旦的差役，他没有说啊、转弯抹角那种，这些人可能是啊，这些人可能是撒旦的差役。不，他讲说这些人啊，这些人就是撒旦的差役，这些人就是害死人的，你千万千万不要给他骗掉。哦，保罗呢有那一种胆量啊，敢指责啊，这个是神仆人的这个特征。当你看到那这个那一个是。真理是神的这敌人的时候呢，你要敢讲出来，你要敢讲出来，不要把你的口闭住啊！就好像那个戈培里，你们知道戈培里吗？那戈培里啊、，Dr. Billy Graham 戈培里博士，那他在1947的时候呢，他讲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基要派。不是讲分他跟其他的这个宗派分开来的 separatist， 但是呢，在1957年呢，他就开始赞扬说教皇呢是最伟大的这个布道家。然后呢，在1970多年的时候呢，他来到新加坡主持那个大型的布道会，那很多人呢，很多教会呢都跟他一起，好，我们一起跟你主办。但是感谢神呢，让杜新至少这些杜新圣经长老会的这些牧者呢，他们看清楚这一个戈培里他的这个作为是一种妥协的行为，所以呢，这些杜新圣经长老会的牧师呢，就特别的发出警告说，不要跟这一个人合作，他们有这样子这个胆量啊，他们有这样不怕。惹着他们，因为如果不跟他们合作的话，他们就被冷落在一边。但是他们还是采取那一种的立场，说这个人呢，你不可以跟他合作。果然，你就发现到现在呢，这个戈培里他怎么讲呢？他讲道道条路啊，都可以引到天堂。你信什么都好啊，你都可以到天堂去了。这样子的一个道理，跟圣经的这个。唯独基督才能够得救的道理呢，是我背道而驰的。Okay， 所以他们 这些领袖敢这样子的拆开这个揭开这个哥培里的这个真面目呢，那是很好的。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我们的这个教会当中，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人真正的是一个神的这个敌人，我们要敢讲。那如果外面的话呢，你知道那些人做错了，我们也有机会，我们也能够讲出我们的这个心声，让这些人呢的这个底细呢被揭开。第五点，这些神的仆人呢，也应该肯为主受苦，为主受苦。那在还没有为主受苦，讲没有为主受苦之前呢，我们来稍微看一看这个第十六节，好吧？这边怎么讲呢？我在说，人不可把我当作遗忘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遗忘人见了，叫我可以烈烈自夸。那这个十六节呢，保罗他要开始要为自己预备心，要自夸了啊，讲自己的这个身世，自己所经过的。他说，人不可把我当作遗忘的。那其实保罗不是一个愚蠢的人，不是那么遗忘到一个地步呢，他要自吹自擂，不是的，啊，他没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动机，但是呢，他被逼着要自己这个自我自夸啊自夸，所以他们要一些哥林多人呢接纳他，叫他能够有机会可以夸。所以呢，他就在十七节，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遗忘人放胆自夸。就是说不是奉主命的，就是说不是按照主耶稣原本那种谦和那种温柔的态度，他这个自夸呢，真的是把他自己原原本本的这个面目呢，这个本本的原原本本的这个保罗呢，展示给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让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所以呢，他就在这个22节那边讲到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那保罗呢，是一个什么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他是纯正的这个希伯来人，他所受的教育都是希伯来的。那这些假使徒呢，很可能他们也是所谓的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却是在那种希腊文化熏陶之下呢成长的。但是保罗呢，是完完全全受到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教育成长的。你看23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帽子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那这个呢，我相信你们知道啊，在犹太人的这个鞭打呢，他们最顶限的这个次数呢是40下，但是为了要避免他们打的时候就打得很爽，就超过咯，那就不对了。所以他们说40下减去一下，就免得超过那个数目了嘛。啊，通常他们怎么鞭呢？他们鞭13下在这个胸前，然后肩膀左边13，这个右边13，鞭到他痛啊。所以呢，要鞭打。所以保罗呢，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被人家虐待，然后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一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那保罗所受的东西呢，远远超过任何的使徒，远远超过我们这些基督徒。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这个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那保罗呢，去不同的地方，他会遇到什么？遇到这个强盗啊，贼呀、啊，不像现在，现在呢，我们坐在火车里面，哇，或者坐飞机里面，呼就去那地方了，不需要经过那旷野，不需要经过什么河，没有那种危险，就比较世界。但是如果是神的意思的话， 也有人呢会坠啊、说啊、所谓的这个坠机啊啊撞鬼。但是呢，无论怎么样都好，保罗呢的确为主呢受了很多苦，他呢是什么？他有这个神仆人的这个样式，很受苦。那我们真的是我们比不了，我们比不了，我们受一点苦我们就觉得很难了啊。叫你来啊、教会多一两天的话，哇，这么远，我住这个新加坡一个角落，叫我来这个另外一个角落很辛苦啊。我告诉你，你从那个角落来这边呢、啊、有没有遇到强盗啊？有没有过河啊？啊，有没有外邦人在那边埋伏啊？啊，有没有？没有，你就坐 MRT， 你就坐SMRT， 你过来就好了啦。或者有时你驾车驾过来就好了，对不对？你不会遇到任何的危险，所以呢，要乐意的，一点点苦没有问题。比如说来到祷告会，祷告会，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祷告方面呢，能够注重，愿意花时间祷告。其实祷告呢，不是一个受苦的东西啊，是一个特别的恩典来的，能够在这边祷告啊，是一种恩典来的。那如果你肯把时间分开来，把分别为圣，来到神面前来祷告的话，我告诉你，你的生命呢也会成长。那我记得我在我读这个神学的时候，我很忙，祷告会的各天呢，我需要考试，在当天呢，我已经读得很累了。那回家之后呢，还要预备到两三点了，可能了，然后呢才去预备考试。但是我发现到呢，如果我肯把自己放下来，在神面前安静我的心，好好的祷告，我发现呢，我能够在主里面呢，能够休息，能够更加的从他那边得到力量。那这是祷告所带来的这个能力。好，我们要大家注重这个祷告，不单单在教会祷告，在你家中呢也需要祷告。所以我们要肯为主受苦，一点点东西不要说，哎呀，不要，对不起，我不能够，不要为主受苦，那这是我们应该的。最后呢，要有爱羊群的心。你看这个第二十八节那边，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那保罗对待他的羊群，他的教会，不是说好，我跟你讲得到完了之后，拜拜。那通常我们讲员，我们也是很难呐、啊，就说有时候真是我们不了解那边的弟兄姐妹，我们讲得到，我们通常我们就说啊、就是说啊、一个了结了啊。那么，但是呢，保罗给我们看到什么？他有爱羊群的心，他呢会为做什么教会的事呢挂心，他会想到他们，他会常常在祷告中的话纪念到他们。那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你看他的心，他真的是这个他里面的这个心肠是多么的什么关心那些弟兄姐妹，有谁跌倒我不焦急的。那但愿我们也有这样的心啊，如果有人跌倒，我们也为着他感到焦急，为他感到什么心痛。如果有人软弱的话，我们也不是跟着他软弱啊，是体恤他那种的软弱。好、哦，在祷告中呢，纪念彼此的慰问，你好吗？到底你进来怎么样？我们要彼此的慰问。我们在主里面不能够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浪。你我走我你我我啊，我走我的独木桥。好、啊，我走我的，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的走我的阳光道，是对不对？那这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做法呢是不对的。好，我们要大家在主里面彼此的体恤。好，不要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彼此关心，我们不是说自己顾自己，不是，这个不是一个教会的生活。保罗呢有爱他的羊群的心， 我们大家呢要彼此相爱的心，这样子呢才合乎圣经的教导。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作为一个神仆人，我们必须要有切望信徒能够专心忠心的跟随基督。而且我们在讲道在交谈的这个内容呢，应该把福音把真理当作它里面的这个事实，它里面的这个内容，来不让这个福音呢施工因什么缘故呢，任何缘故呢受阻。而且我们如果看到不合乎真理的东西，那些抵挡真理的人呢，我们要揭开揭穿，那我们肯为主受苦，不要一点点事情都埋怨，能够有爱主爱羊群的心。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把自己交托给你，你帮助我们能够学像保罗那样，能够爱你，能够关心，也能够为真理争辩，也能够好好的把自己献上，能够肯为你受苦。哦，神啊，你帮助我们这些信徒们，我们也是我们所领受的福气太多了。我们如果没有爱你的话，求主耶稣你自己赦免，求你自己接近我们，帮助我们大家能够过一个更加合乎你旨意，更能够爱你的生活，更能够爱弟兄姐妹的这个生活。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求。